大家好，我是发仔，
我是 Uncle Wave。
Uncle， 你有在看棒球吗？人家大谷翔平拿了一个破天荒的年薪合约去道奇队，现在声势如日中天。在台湾，就算你不懂棒球的人，你也听过这个名字。
发仔，虽然 Uncle 没有在看棒球，你是说那位能投能打、长得又帅的大谷翔平吗？
你看，就连 Uncle 这个不关心时事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那 Uncle， 你对他有什么了解啊？
不得不说 ，Uncle 在高中时期以左水吸引男来论，也算是个运动奇才。听说他的球速最快可以来到将近170。平心而论，假如当时 Uncle 没有往金融业发展，而是往体育圈发展的话，今天我跟大谷翔平应该可以来个37开。
看，你要不要听一下你的话？你到底哪来的信心啊？你的37开是指他对你投3球，你马上投7吗？
发仔，没关系啦，你就出一张嘴而已。我看你全身上下也只有 BMI 指数可以超过他的球速而已。
不是，论嘴贱 ，Uncle 还是赢我一点。不过话说回来，大谷翔平的年薪合约价值就跟现在的台积电股价一样，破了历史记录，已经没有人知道会走到哪里了。随着这波 AI 行情的带动之下，全球只要沾到边的科技股都持续上涨。现在市场也开始担忧2000年的网络泡沫是否会破裂重演。但高盛认为，这轮科技股的牛市还有空间，远没有到1999年时的疯狂。在高盛目前最新的报告中指出，短期内科技股的涨势还会继续，就像1994年 IT 资本支出和生产力的激增，开启了那年纳斯达克多年的上涨趋势。与1999年和2000年的大起大落相比，本轮的上涨还要弱的许多。关于科技股将持续走高，高盛给出了3个理由：第一，目前的科技股存在再次入场的空间。因为在辉达公布业绩前，高盛交易部门注意到了避险基金对于科技股的减码活动。避险基金的这些大佬在上一季就已经减持科技股高达30%以上。再来第二点，目前的科技股已经完全与收益率脱钩，现在的纳斯达克指数没有受到任何在利率上升的影响。最后第三点，目前的市场处于一个日程新闻较少和交易商采用短线交易策略的时期，这预示着市场将以较低的速度走高，波动率将会压缩或正常化。高盛也表示，如果说现在就是泡沫，这也是他们见过史上最差劲的泡沫之一。尽管某些市场缴出了非常漂亮的成绩单，但总体而言，至少从大盘股的估值来看，我们离泡沫的区域还很遥远。目前纳斯达克的本益比大概是35倍，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泡沫中，本益比最高曾达到90倍以上。从2015年以来，美股的科技七雄的涨幅高达 1700%， 而标普500的指数涨幅仅有 140%， 即便是纳斯达克指数从2015年以来也仅上涨了 230%。 所以从这边就可以看到，这7家科技公司，包含苹果、辉达、特斯拉、微软、亚马逊、 Alphabet、 Meta， 带给了美股多大的上涨空间。高盛最后也指出，避险基金在科技行业的投资水位相当高，但不一定处于极端的水平。刚刚提到的科技七雄股票的多空比已经回到了 83%， 而这个数字去年年底曾经下降到了 20% 以下。美国半导体行业的股票多空比甚至更高，达到了 98%， 水平上也低于去年6、7月达到的水准。除了高盛之外，知名的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欧也表示，目前美股没有存在太多的泡沫。即便今年美股3大指数陆续创下新高，加上科技七雄的出色表现，达里欧也只认为目前只存在一点泡沫而已。他在最新的报告中表示，尽管最近市场出现了乐观情绪和反弹，但目前的情势并不完全符合他对泡沫构成的标准。他认为股市泡沫相关的因素包含对于相对股票价值的高估值、公司不可持续成长的迹象、新手买家的大量涌入和投机情绪的高涨，以及很大部分的资金购买是由债务融资的。达里欧强调，当我用这些标准来看待美国股市时，一些涨幅最大、受到媒体关注的股票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泡沫。在目前的一份报告中指出， S&P500 3年以来的投报率为 31%， 这远远低于泡沫在崩盘前形成的回报率。再加上投资者信心尚未达到不健康的极限，虽然这并不能保证股市会进一步上涨，但也足够证明没有泡沫的存在。像美股科技七雄的表现，去年足足上涨了 80% 以上。但考虑到当前以及预期的收益，达里欧坚持认为，美股七雄虽然估值过高，但以市场的情绪看来，并没有过分乐观的迹象。像他以 AI 龙头 NVIDIA 和1990年代网络泡沫时期的 Cisco 进行比较，他认为虽然两者的股价轨迹相为类似，但现金流的路径却截然不同。他指出 ，NVIDIA 2年的预估本益比约为37倍， 但 Cisco 的本益比在网络泡沫最鼎盛的时期曾经达到100倍。在当时，市场所定价的投机与长期成长比现在看到的还要多上更多。也因此，现在要说股市泡沫其实非常勉强。最后，英国的投资银行龙头巴克莱银行也调高了美股 S&P500 今年年底的目标，从4800点大幅调升到5300点。巴克莱的分析师也强调，调升目标价是反映美国通膨将持续下滑，加上经济的强劲以及科技巨擘在获利增长因素推动下才有这种情况。如果科技七雄的表现继续优于预期，那么他们相信 S&P500 最乐观的预测可以见到6000点以上。最后，根据路透调查显示，将近50名的分析师对于 S&P500 今年年底的目标价预测平均为5400点。所以 Uncle， 问题来了，伴随着台积电创下新高，加上 AI 的题材持续带动之下，我们投资人最近还有什么可以选择的标的吗？
发仔，馅饼从来都不会从天上无缘无故掉下来，它永远都是给像大谷翔平这种随时随地准备好的人。所以今天 Uncle 要准备的大馅饼股便是广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股代号8050，成立于2000年2月15号，为专业研发与制造工业电脑产品的领导厂商，提供工业电脑 OEM 跟 ODM 的服务，且发展自有品牌 iBase 为辅。营业项目跟产品结构分别是高阶系统产品占 78%，单板电脑主机板占 13%， 嵌入式电脑主机板占 7%， 能源产品占 2%。 Uncle 看好广基的因素有三。第一个，财务面，广基以2023年合并营收高达 59.95 亿元，由于第四季毛利率表现持稳以及汇损影响程度不大，市场预估全年每股税后纯益仍有往6元靠拢的水准，创历年次高的纪录。第二个 Uncle 看好的因素是基本面，工业电脑广基客户库存调整近尾声，今年看好网通、智慧零售跟自动化三大业务全面成长，其中以目前接单出货情况来看，智慧零售成长力道最为强劲，预料在三引擎的同步发力下，将挹注全年营收表现重返成长的轨道，且受惠产品组合优化，毛利率向上，获利增幅渴望更上一层楼。展望2024年，广基除了网通大客户持续出货为营运基本盘之外，工控自动化领域在库存接近尾声以及耕耘专案成果显著，目前已陆续见到较强复苏的迹象。在网通部分，广基客户主要受大环境影响，加上进入新旧机更换期间，2023年下半年趋向观望，预料2024年首季仍处相对保守，但第二季起可逐步放量，呈逐季向上的态势。而智慧零售将扮演广基2024年营收增加幅度最高的业务区块，除了今年首季已有小量的 POS 机出货，第二季出货量扩增，包括速食店户外点餐系统等等，搭配新专案陆续导入，以公司在手专案来看，下半年成长力道将优于上半年。广基公共自动化主要市场位于欧洲，虽然目前在德国、意大利需求仍未发展相当强劲，但据了解，2024年首季已经有些国家开始与公司在洽谈新专案的合作，并有充电桩相关模组产品导入至英国最大超市，后续出货规模有望扩增。另外，因应客户需求，广基越南厂预计在2025年首季量产，目前主要以网通产品为主，后续也进一步规划其他产品移到新厂生产。值得一提的是，广基近期宣布推出全新数位看板播放器系统，锁定智慧零售市场，预期智慧零售将为今年最强增长的业务，第二季出货量将进一步攀升，加上网通业务开始放量，今年营运渴望逐季的增长。广基也表示，全新数位看板播放器系统可适用于各式具挑战性的环境和多变的安装领域。展望今年，相关产业成长动能非常的明确，工控自动化也将重返成长的轨道。第三个 Uncle 看好的因素是技术面，假如未来广基的股价有回落至 83.5 以下，将会是非常好的甜蜜买点，那么未来有可能的反弹目标价还会落在 105.7， 预期报酬将近都还有 26%。
最后是回复我们听众朋友的时间，第一位是我们的新朋友股市小笨蛋的留言，第一次留言就是留给 Uncle 跟发仔，想请问一下两位有没有机会开课让股市白纸可以学习学习，另外每次 Uncle 介绍的标的都等不到甜蜜的价格该怎么办呢？
亲爱的新朋友股市小笨蛋你好，投资最忌讳贪即怕，贪就是不要在能力不到的时候贪心开杠杆操作股票，急就是急着进场，想当初 Uncle 建议台积电的时候五六百块乏人问津，到现在过了700要往800块大关迈进，大家才抢着进场买。最后一个怕就是怕抱不牢，再好的公司都可以历经大盘的洗礼，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半刻的震荡而失去了投资的信心，所以投资切勿躁进，一定要有耐心才是长久之道。以上给您做个参考咯。Uncle 在此做个总结，多头市场的行情就如同大股祥平的年薪一样，永远都不会有上限，也因此今天看到的高点绝对不会是最高点，反而是未来的低点。以上跟大家共勉之，谢谢大家，我是 Uncle Wave，
我是发仔，我们下次见。